最开始谈到的一个单纯的 Web Apps Web API， 它有三种不同的部署方式。那刚好在前半场也有很多我们的合作伙伴提到了时区的问题， Web Apps 有格林威治标准时区的问题，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合作伙伴在问那负载平衡的这个它的机制是什么。那所以这边我把它做一个整理啊，那这三个服务我们还是照刚刚那个从左到右的排列， Virtual Machine Cloud Service 的 Web Role Worker Role， 或者是 Agile App Service 的 Web App。 那这个里面呢它是属于云端服务的哪一种类型， Virtual Machine 刚刚是 IaaS， Web Apps 跟 Cloud Service 是 PaaS。 那微软负责作业系统的更新吗？ Virtual Machine 一旦建好之后依照 ISO 27001的规范，微软绝对不会去碰客人的建好的虚拟机器，所有作业系统更新要自行负责，所以不会。可是 PaaS 的部分作业系统的相关的更新是微软要负责。那再来，我可以在作业系统里面装软体吗？ Virtual Machine 当然可以， Web Apps 不行。 Cloud Services 呢，我可以写 Script，它每次一开机的时候，那 VM 起来，那个干净的 VM， 我可以让它自动去做一些装机的动作。可是还是一样，不保存硬碟的内容，一旦重开，每次都是重新干干净净的开始。那再来，程式改版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停机？因为 PaaS 我们都有这个预备区 staging 跟正式区切换的功能，所以都不会。那 Virtual Machine 要自己想办法，如果处理的好，一样可以把停机时间缩得很短。那能不能使用远端桌面 Remote Desktop 或 Linux 的 SSH？ Virtual Machine 当然一定可以。那 Cloud Service 呢，它只能用于除错，否则你这里面做的设定意义不大，重开机又恢复原状。 Web Apps 完全不行，只能用 FTP 连进来。能不能自定时区？这是我们客人常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列出来了。Cloud Services 可以用 Script 来设时区， Virtual Machine 当然直接到控制台就可以设时区，可是 Web Apps 不行，要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所以时区的问题我还是 列出来。然后有没有支援负载平衡、自动延展，三个都有，只是支援的功能程度不一， Web Apps 这边功能支援的比较多。那不停机的服务水准呢？Virtual Machine 必须要标准模式，两台互为备援，可以做到 99.95。 Cloud Services 一样，要两个 Web Role 两个 Instance 互为备援，做到 99.95。 那 Agile Web Apps 呢，它是单一一个，只要是标准或基本模式，单一一个 Instance 就有 99.95 的不停机服务水准。然后再下来，也有刚刚在问到的负载平衡的问题。负载平衡呢， Virtual Machine 跟 Cloud Services 它是用相同的负载平衡的机制，预设是完全是 stateless 的，就是完全是近乎于轮循的方式，每一次进来都是不同的机器。当然我可以透过 PowerShell 的设定把它改为 Sticky Session， 那 Web Apps 就颠倒过来，它预设是 Sticky Session， 我后面50台互为备援，第一次到哪一台我下次还是去那一台，所以有一些程式码可以不做跟动。那当然它一样也可以透过设定变成完全 stateless。 一般而言 stateless 的 loading balancing 延展性会比较好， sticky session 的程式码改的比较少，那没有标准答案，看大家的方便用哪一种方式比较好。那这个是刚好大家的问题都涵盖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让大家知道这之间的一些差别。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资料的部分啊。其实今天在 Azure 上，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资料的储存跟管理机制。那现在目前资料大部分市场上一样，关联式资料库跟 NoSQL 需求同时存在。这里面在关联式资料库部分，几乎市场上所有知名主流的资料库都有 Azure 现成的 Virtual Machine 的 Image， 那甚至微软跟 Oracle、IBM 都有合作，直接可以在上面选择 Windows Server 版的资料库，直接不用买授权，直接由微软收这些非微软资料库的这些相关的租赁的费用。那这里面有蓝色圈圈跟绿色圈圈是什么意思啊？ 绿色的圈圈就是这种最传统装在 VM 里面，那当然无所不能。NoSQL 也一样，我各种知名的 NoSQL 我都可以装在 VM 里面来使用。蓝色的部分是微软把它 build 成是一个可以透过管理界面直接使用，不用安装，不用设定的 service。那就像我们刚刚在用的这些服务一样，我都不用在，比如说像 Redis Cache， 那我可以用 Azure Virtual Machine 开十台，然后自己设定把它串成一个 Redis Cache 的这个分散式记忆体的快取的服务，我也可以直接用 Azure 的 Redis Cache 在管理界面上直接设我要56G， 按个 Enter 就结束。那使用上一样，好处跟差别也是在于管理程度跟这个掌控程度多寡与否。在 NoSQL 的部分，我还是稍微整理一下，因为 NoSQL 市场上大家用的，可能在座各位用的都不一样啊，每一家，因为这个市场没有一个单一的方案。那我这边是依照 Wikipedia 中对于 NoSQL 的分类，分成了 Column Family、Document Base、Key Value 跟 Graphic。 那这里面除了 Graphic 的 NoSQL 微软没有直接有这个 Platform 的 Service， 其他其实我们都有对应的 Platform Service。 比如说 Column Base 的比较知名的，像 Hadoop 的 HBase 我们有 HD Insight 直接微软准备好的。 Document Base 的我可以使用自己 VM 去装 MongoDB， 也可以直接用 Azure 的 Document DB， 那它是一个 Service 就直接用就好。那 Key Value 的话，微软提供两种 Key Value 的云端的配套的服务，Redis Cache 是一种 Key Value， 那我们的 Storage Table 一样可以用 Key Value 的方式把这个资料散在众多的 Storage 中。那 Graphic 的部分目前没有，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让用户可以依照自行的状况来决定，我到底是放在 VM 里面比较好，还是选择一些微软已经准备好的 Services 来达到 NoSQL 的这些需求。除了 NoSQL 以外，Microsoft Azure 我们客人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因还是在于我们的关联式资料库 SQL Server。 Microsoft SQL Server 其实在去年无论在 Install Base Revenue 各方面我们都超越 Oracle， 是实质上全球最大的关联式资料库的商业产品品牌。那所以在全球我们都有相当多的用户，那今天要在云端使用 Microsoft 的 SQL Server， 我们同样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在虚拟机器里面装 SQL Server，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SQL Server 的云端的服务 Azure SQL Database。 Azure SQL Database 是一个资料库级服务，它会有即时三份的复写，并且有 HA 的架构，避免单一硬体损毁就造成资料库服务的中断。然后它是一个资料库的服务，可是毕竟它不是 SQL Server， 它跟 SQL Server 有很高的相容性，可是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那这些跟 SQL Server 之间的差别在我们网页上有细部的列出来，它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那在过去呢，我们 SQL Database 有单一资料库 150GB 的容量的上限，在去年的改版，去年十一月份的改版，我们扩增到单一资料库可以有500GB 的上限。那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扩增到单一资料库1TB 的上限。那其实以关联式资料库而言，无论是500GB 或1TB， 其实都是相当大的量啊。我们常常有客人说，我的资料库一定要20TB 才够。那实际上在进去检视资料库的内容，很多都是把 log 或者是图片一些不需要放到资料库的内容都往资料库塞，才会产生这么大的量。一般而言，像 500G 也好， 1TB 也好，足够使用，足够给大多数的资料库应用情境所使用。然后刚刚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有不停机的服务水准保证，刚刚两台虚拟机器互为备援是 99.95， 可是资料库这种服务重要性更高，我们目前是 Azure SQL Database 到 99.99 的不停机服务水准，停机超过四分钟微软就要赔钱。那在这个里面呢，它可以让开发团队完全不需要 DBA， 所有 DBA 相关的工作都可以在管理界面上很容易的达成。比如说我们最常看到的备份的问题，我们刚刚谈到 Azure SQL Database 它有三份的复写，可是三份复写并没有办法解决备份的需求，因为有一些备份的目的是预防资料被资料库的资料被搞乱了，我要还原到特定时间点。其实在过去几年我们也有发生过真实的这种案例啊，在工程师不小心下了 delete from table， 一够下去 table 就掉了，然后一掉马上复写三份资料库都掉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就跟微老板讲说微软云端不稳掉资料，然后老板大怒就开 support ticket 去追查，通常这种查到最后都不是微软掉资料，都是几点几分某人用了什么 management studio 连进来下了一个什么 SQL statement drop 了 table 或 delete 了某一个 table。 那现在在这种状况底下 Azure SQL Database 它依照不同的等级服务等级，它有从7天到35天不等的这个时光回溯的功能，它以5分钟为单位，用 transaction log 可以回复到任意时间点，5分钟为单位，所以 drop 了这个 table 以后，我可以很快的回溯到最接近的时间点，让这个被我 delete 掉的 table 再还原回来。那这个资料可以保存最多到35天，最少有7天。以5分钟为单位来自由回溯，像这种功能时间点还原是内建在 Azure SQL Database 内，所以我们其实严格讲不太需要再去做额外的备份，因为 Azure SQL Database 我们不止一次的被客人问这个东西要怎么备份，其实从云端的厂商的观点它基本上是不需要备份。那再来它有很精巧的跨资料中心的备援或者是读写分离的机制，那这个不需要高深的这个 SQL Server 的专家要会 Always On 会 Mirroring 的设定，直接在管理界面上就可以做设定。如果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Azure SQL Database 最高等级的 Premium 等级，它提供一个服务叫做 Active Geography Replication， 它可以至多复写6份资料，资料库的资料用非同步的方式复写6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网页程式主要面对的是 primary 的资料库，它可读可写，当发生重大的灾害微软资料中心停摆完全连不上，那这时候我要做灾难的备援，我们可以做一个人的决定，我要不要打断之间两个资料库之间的复制关系，一旦我把这个 replication 的关系透过管理界面或 PowerShell Script 打断之后，原来备援的资料库就变成可读可写，那这时候我只要把限字串指到备援的资料库就可以开始正常的运作。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最坏状况会有5分钟的资料漏失，那如果演练得宜，就平常有在做灾难备援的演练，这种切换动作可以缩减在20分钟之内完成。那这种是针对就是微软资料中心发生大型灾难的时候我的自力救济的方法。那我们也有客人把它做成是读写分离的应用，一台写入6台都可以读取，然后来把一些资料库的流量去做分散，那这种应用都是内建在 Azure SQL Database 之内。那我们看一下它长得什么样子。那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Azure SQL Database， 那在我们的管理界面上它会列出这个资料库的相关的这些基本的资讯，那这个 Stock Info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股市历史资料的资料库实际储存的地方是在这个 Azure 的 SQL Database 内。那在这边不同程式语言我要怎么连到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 我们可以列出来这种 就是每一种资料库每种程式语言连线的范例我可以在这个管理界面上秀出来。那这边我特别提一下，因为 PHP 我们的客户数量很多，那 PHP 的部分目前微软 Windows Server 上有提供微软的存取 Microsoft SQL Server 或 SQL Database 的 driver， Linux 上微软一直还没有提供微软 Official 的 driver，可是随着 SQL Server 2016上市，微软会针对 Linux 提供 SQL Server 跟 SQL Database 的 driver， 那这时候对于一些不是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用户会更友善的可以使用这个云端的资料库。那当然资料库暴露在外面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 SQL Database 允许去做 IP Base 的防火墙设定。我预设因为做了展示方便，我把防火墙给关了，所以我把所有 IP range 都可以连进来。所以如果各位在使用时候发觉连不上 Azure SQL Database， 第一步不要紧张，先看一下我的防火墙的设定是不是把我的 Web 程式给挡在外面。那如果我一旦忘了管理员的密码，我也可以透过管理界面去重设系统管理员的密码，这些相关的功能都有。那我们刚刚提到什么时间点回溯的功能，抱歉，这个就是时间点回溯的功能，我可以把我的资料库自由还原到7天，因为我这个是标准版，它可以还原到14天内的任何一个时间点，按下按钮之后，它就会把资料还原到那个时间点。由于它是 SQL Server， 所以 SQL Server 新比较版本比较新的 Management Studio。都可以直接跟它做结合。那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SQL Server 2012的 Management Studio， 我直接把刚刚配发的连线字串账号密码连进来。目前 SQL Database 只支援 SQL Server Authentication， Windows Authentication 是未来的 feature， 以后可能 会加进来，目前只有 SQL Server Authentication。所以只要按下连线之后，我们看到的原来 SQL Server 的既有的管理工具基本上就可以跟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 结合在一起。那在这边我们建议我们的用户使用 SQL Server 2016的目前还在技术预览阶段 CTP 阶段的管理工具来搭配 Azure SQL Database 的使用。我这边用的是2012，虽然可以连得上去，可是有一些功能被 disable 掉。那因为目前 Azure SQL Database V12 的版本实际上是使用 SQL Server 2016的引擎，目前微软是 Cloud First， 2016的引擎是先放在云端，已经给我们 V12 Azure SQL Database V12 的用户用，地上的还没有正式推出，还在 CTP 的阶段。所以你目前如果搭配像 Management Studio 或相关 SQL Server 的配套工具，能够使用2016目前的这些在预览的版本的话，支援的程度会比较完整。像2016的 Management Studio， 它甚至资料库现有地上资料库怎么移转到云端的 Azure SQL Database， 它的都有直接提供移转的工具，直接内建在 Management Studio 里面，会对于资料库移转比较方便。对于没有打算安装 SQL Server 2016 的合作伙伴，我们也有一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叫 Azure SQL Migration Wizard， 这是一个放在 CodePlus 上的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它可以协助去扫描现有的 SQL Server 的这个 database 的 schema， 告诉你有哪一些东西在移到 SQL database 会出问题，来建议你去做修改， 修改完毕以后，它也会提供直接做资料搬移的功能。那同样的，不是微软 SQL Server 的资料库想搬过来，那就是使用原来 SQL Server 的 Migration 的 Assistant， 我们支援从 Oracle、Sybase、MySQL 各种其他主流资料库搬移到 SQL Server 的功能，那些功能都可以直接套用在 Azure SQL Database 上。这个是 Azure SQL Database 的一些大致的状况。那由于 Microsoft Azure 的功能现在将近50项嘛，然后 每隔几周就在推出新的应用，所以我们今天大没有办法 cover 太多的内容。我们今天大概有看到了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Azure 的 Web Apps， Azure 的 SQL Database， Azure 的 Storage， Azure 的 CDN。 我们今天大概只 cover 了50项服务中的5项，不过这5项会是我们开发合作伙伴最常用的服务。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 Azure One on One 最简单的这个 Azure 介绍里面，是拿这5项服务来跟各位做报告的原因在这里。那其他的服务，如果各位有兴趣，有一些我能 cover， 有一些我不能 cover， 那我们也进，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那个在这边，我先还是先暂停一下。各位一样，对于 Azure SQL Database 跟资料储存相关有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我们对于其他服务有没有相关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谈到伤感情的计价的部分。是
建起来的时候，它的 VHD 是要放在这个储存体。
是，是。
那如果说我这个 VM 建起来基本的，那我要扩充机那个 store， 它那个硬体的话，建立另外，比如说另外的 VHD， 也是要放在这个储存体。
通常第一个储存体一旦决定是哪一个 storage 的账号，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都要跟它在一起。对，因为它会。建第二个、第三个的时候，它就会限制在同一个里面。因为通常最常见的是，我们现在一个虚拟机器从可以挂载一颗虚拟硬碟到挂到16颗都有。那你第一颗作业系统是在哪一个 storage 账号决定以后，后面的虚拟硬碟的挂载都会受到这个规范。对。那最多可以挂到16颗虚拟硬碟，所以通常的状况是一颗不够了，会再挂第二颗、挂第三颗，这样子就会有 D 磁、E 磁碟、F 磁碟、G 磁碟越挂越多，会这样。
刚刚有提到一个储存体账号，
是，
它意思
吗？储存体账号其实它只是一个，我认为是我们内部一个切割资源的单位而已。那目前一个 storage 账号可以承载 10G 的网路的流量，以及 200TB 的这个资料储存的内容。那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猜测出来，在微软内部它是怎么配置这个分散式的 storage。 也就是一个 storage 账号，它可能是一堆 commodity server 连到某一个 10G 的 switch，然后，所以这就是它不会跨 switch 去混合 storage， 所以这样子可以猜得出来，它的 storage 账号其实基本上是跟我们的网络设备跟这些 storage 设备的这个实体的配置有关联的一个组合单位。那因为我们并没有限制 storage 可以开几个账号，可以开很多个账号，特别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应用。它在 storage 的流量会超过 10G， 它实际上就会开很多个 storage 账号，把它的资料给分散在众多的 storage 账号内。那这个，所以 storage 账号在我来看只是一个管理的单位，它是为了微软内部 storage 的配置跟网络设备配置所定义的一个单位而已。那用户可以自由的增减。
请问一下，是 是不是那个经过 server 每一个版本啊，就是 local 端 server 的，都可以用那个2016的管理工具，可以移转到 Azure 的？
要看多久啦。如果有个什么 SQL Server 2005，我就不太确定。应该在主流技术资源范围内，比如说2008 R2 以上的，我认为都可以了。可是再久了就有可能会有两步骤。对。
那另外请问一下，那个 MongoDB 要移转到 Azure 的 Document 的 DB， 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移转，还是说需要什么 tool？
我们有提供 tool， 目前 Azure Document DB 有提供 migration 的 tool。它可以帮忙从文字档、从 Mongo 就从很多种不同资料来源把它转进去，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新的资料库。那 MongoDB 在市场上行之多年，所以我们有内建的资料转换的工具来协助这个动作，直接在网页上就有了，这个是有的。系统槽127D 的限制，其实，这我觉得是 Azure Virtual Machine 当时设计的，可能当时设计的规格。那这站在微软的立场啊，我们作业系统的系统槽，因为它有做 writing 的 cache， 因为它要作业系统在上面，它有 rewrite 的 cache。所以我们比较不建议客人把程式以外的东西放在系统槽，又特别是资料库的档案，因为这非常危险。我写入到资料库 ，transaction 都 commit 了，我以为我已经写入了，实际上被作业系统的 writing cache 还 cache 在 memory 里面。那万不幸这时候停机，资料就遗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资料是放在额外 attach 上来的 data disk， 那 data disk 的话，目前是一 tera， 又可以挂载多颗，又可以做 software 的 RAID 零串接，所以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那系统槽，就是因为它毕竟是给作业系统用的，就是尽量避免放资料。如果以程式放到127D， 其实算蛮大，大部分会有更大需求，都是要放资料、要放图片、要放这些内容。因为有 writing 的 cache， 我们比较不建议放在系统槽。我的印象啊，我们的系统槽好像比我们友商的也还要大，那比 EC2 的要大，可是我不确定。我的印象中，我们是比较大的，虽然127G 很多客人觉得很小，可是已经比友商的要大一点。你好。
万一那个SQL备份的时间点
是
那个，如果选择不同模式的话，备份的时间点会有不一样吗？
像刚刚的那个自动即时的备份吗？还是
对？
它是这样子，它的备份的 SQL database 它的备份机制是这样，它是一个星期会做一个完整备份，然后每天做渐增式的 incremental 的备份。然后一天的范围内，它是以5分钟为单位做 transaction log 的备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原的时候的速度它是怎么做的。那7天的那范围内，它会就是以那个整份的 incremental 的备份还原，然后到剩下1天的范围内再用 transaction log 去把它回复，这是它内部的运作的机制。所以复写3份的部分，即时复写3份的部分是即时的，那时间点回溯，就是我回到任意时间点，为什么是以5分钟为单位？就是因为我们 transaction log 的备份是以5分钟为单位，所以它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这个，
这应该是在标准模式之上才会看到5分钟的回复点。
Basic 也有，可是 Basic 只有7天而已， 时间点回复 basic 是7天，标准是14天， premium 是35天，所以还是有，只是时间比较短，只有7天而已，还是有。是。是是是。
那在这个 A 的上面，它因为它用
付
钱产生，
是
它的活动的时候
会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可是我们会想办法让它的影响降得比较低，因为实际上这些付钱也都是非同步的方式去付钱。那它说是说即时，只是我们在环境里面不会拖那个非同步的时间不会拖太久，可是。基本上还是这个非同步 的方式在写入，在我们的这个使用 的建议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参考数据让客人能够知道，因为我们虽然知道它一定有 overhead， 因为它不断的在背后有付血，可是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大概要多少等级的资料库 Azure SQL Database 是合适的。那其实我们在 MSDN 上是有文件，可是因为这个需求太多了，太多客人在问了，所以我们把它稍微翻译了一下，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知道，这是我们目前的 benchmark。 Azure SQL Database 很有意思的是它的资料库的承载量，我们叫 DTU， 这是一个综合 disk memory CPU 的一个综合指标。那你只要达到 DTU 的上限，你的资料库就会开始 time out 啊，连线会变慢啊，速度变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云端的基本定义，你不能影响到别人，所以他要确保每个客人享有相同的权益。所以回到这边，这是我们一般 的 benchmark 的基准。假设我一个 application， 我需要每分钟除以2570次左右的交易，交易包含了我们在 MSDN 上有列出来它的 benchmark 的 case， 包含了查询，包含了一些 SQL 的 rewrite 的动作，它不是一个读写的动作，它是一连串的过程，我们叫一个 transaction， 它有 sample 这种等级的话，我们用 S2 大概就 OK 了。那如果我今天要更严苛，要到每秒等级的，比如我要到每秒就要处理105个 transaction 的话，大概要到 P1， 如果再高到 P2。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客人大部分是落在 S1 S2 的比例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原来在资料量比较大的，那有到 P1 跟 P2 的都有。到 P3 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改名叫 P6 了。P3 其实这个算是很高的等级了，它这种等级的资料库，其实我们有一些非常大的消费性的服务的应用都能够承载得下来。那接下来未来半年，我们还会推出 P11， 那比 P3 还要再更大的等级，所以这个规格上我们不断的在往上拉。那不过在云端，我们还是建议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到资料库，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承载更大吞吐量的 NoSQL 的方案，不管是在 Azure 或者是在 VM 你自己建来搭配，可以把真正需要资料一致性的交易一致性的才放到资料库里面。资料库是比较珍贵的资源，那我们在待会算钱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它为什么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资源。那还有没有问题？没关系，我们待会算完钱再开始来看这个再听大家有没有任何疑问。到了云端，成本估算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在过去研发同仁大概不太负责这些钱的事情，可是在云端，尤其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要收客人多少钱，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成本。那过去的硬体系统采购是一次性的成本。 行建至机房，成本是转嫁到客人，可是现在在云端，我们每一位研发同仁可能都要了解这些计费的基本的概念，那才不会让那个业务团队定出一个不合理的定价。那当然我们在考虑这个计费的时候，服务水准规范还是会又会被纳入到考量的范围。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像 Agile Virtual Machine， 它要在这个时间点它要有符合服务水准规范，要 99.95， 它一定要两台备援。两台备援的意思就代表是我今天一个有网站应用程式又有资料库的应用，如果我都要装在 Agile Virtual Machine 里面，它已经不可能一台 VM 了。一台 VM 可以 run， 只是没有不停机服务水准保证，算起来的钱当然会比较便宜。如果我今天要不停机服务水准保证，而且所有资料库程式都装在 VM 里，最起码要个四台到五台机器 ，Web 两台互为备援，资料库两到三台互为备援，这样才有办法提供不停机服务水准保证。所以，如果客人是停机了会打电话来卖，还会来索赔的，那我们在估价时候不可能不考虑这个不停机服务水准规范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那如果客人是停了20分钟还觉得好棒，比以前停4小时快很多了，那就这个考量就可以不用算进去了。那这边我的服务水准条约再帮大家整理一下，基本上 Agile 上大多数的服务是到 99.95， 某一些服务是 99.9， 绝大多数的服务是 99.95， 也有一些服务可以到 99.99， 那它基本上是以月为单位来计算。所以 99.95 代表停机超过22分钟微软就要赔钱给客人，像刚刚的 SQL Database 到 99.99 是停机4.3分钟微软就要赔钱。那也有一些是 99.9 的，比如说像 Agile 的 Service Bus 或者是 API Management， 就比较偏向应用端的 Machine Learning， 那些大概就是到 99.9， 那它的 SLA 的层级就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要知道估价的这个关键点，虚拟机器其实往往是影响价格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虚拟机器越大，核心数越多，成本越高。虚拟机器里面有没有预先安装了什么软体，随着这个虚拟机器一并租赁，由微软租赁给各位，它也会影响到机器的价格。比如说我们最常见到的问题，客人打电话来抱怨，我开了6700块的试用版Agile 的试用账号，结果两天就告诉我6700块用尽了，你们微软是吃钱了，是怎么回事？这东西怎么这么贵？然后我们再跳下去看，调资料出来看，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客人回到家里就开一个 VM 里面呢还含了 SQL Server 呢还要选最高级的 Enterprise 版。那 SQL Server Enterprise 版现在一般在软体的成交价不太会低于150万，那租一个150万的东西租两天，那个大概要花多少租金？我们用车来对比，你要租两天大概多少租金？就不能说这个微软那么快就烧完了。这边里面虚拟机器里面内涵的软体是什么很重要。那比如说我今天还有客人说我6700块试用版才开启，结果才开一个 VM 就告诉我用尽了。结果再检查是为什么？因为他开了 Oracle 的 VM， Oracle 并没有提供微软适用的 quota， 只要一开了 Oracle 的 VM， Oracle 就要跟微软收钱，那微软又没有收到个人的钱，那我们又不可能帮 Oracle 提供6700块额度让各位免费试用 Oracle， 很怪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里面预装的软体，只要没有微软的相关的，不是微软相关的人，它可能会影响价格很大。然后再来，今天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器的价钱，其实只要透过管理界面关机就不计费，所以有很多结费的方式。那就好像水龙头一样，我们不会下了班把公司厕所的水龙头开了就下班了，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可是很多研发同仁虚拟机器下了班没人用了，也是开在那里，那第二天早上来开机比较快，你不用重开机。可是这些都是钱，关机就不计费。那到底一个 Agile Virtual Machine 最常见到的，我公司要把我的应用系统搬到 微软 Azure Virtual Machine 一个月要多少钱？那这里面要知道的，我事先要搜集的资料要包含这些。第一个，我要知道的伺服器规格。我今天忘记云端，我就算是买实体伺服器，我也要知道我要买几核心，要多少记忆体。那只是在云端有这个弹性，我不用估得太高，因为我随时可以在云端改来改去。我们通常买硬体设备会高估规格，因为更换设备很困难。可是在云端，我们就选择 right sizing， 我到底要多少 CPU 多少 memory 先心里知道。再来要用微软哪一个资料中心，因为有一些服务在不同的资料中心费用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到底要选择哪一个资料中心，我心里要有一个底。再来我要使用的作业系统是什么，是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还是 Linux， 因为作业系统本身有它的租赁的费用， Linux 比较便宜， Windows Server 有软体租赁的费用会价格比较高。再来我要知道我的磁碟用量是多少，这一部分很有意思啊，因为这边我们跟本土的云端业者不一样。那本土云端业者，我 format 了 1TB 的 HDD， 他就要收 1TB 的钱。你的 HDD 1TB 里面就算一个档案都没放，他还是要收你 1TB 的钱。可是因为我们的 storage 是实作在 page blob 之上，我的作业系统 format 了 1TB 的，挂了一颗 1TB HDD， 里面只放了 1GB 的档案，他就只算 1GB 的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客人，比如说用了我们友商台湾本土的云端业者，那个这个资料用的很省啊，挂一颗 HDD 挂100G， 然后快满了又觉得要再扩增很麻烦。其实，在 Azure 上不需要，你就挂 1TB 就好，反正它是依照实际的资料量来计价。可是我们要知道资料量有多少。那再来 storage 的规格 ，Azure 标准的 storage 规格，那个价钱比较低，我们有高档的 storage 的规格。那当然价钱会比较高。那 storage 的规格多寡跟主要跟我们买 storage 是类似的，它的 IOPS 是多少，租铺是多少，如果我们能知道的话可以选择对的 storage 的规格。然后再来就是资料传输，我们会依照流出微软资料中心的资料总量来计费，以 gigabytes 为单位计费。那很多那个研发同仁因为没有实际在营运机房，他可能没有办法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的系统那个网络流量会多少，就最担心的是这一块。那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复杂啊，因为一个网页程式你一个 page 如果平均我算是 1MB， 你各位可以算得更精准，我只要把 page view 乘上我的 平均的 page size， 我大概就可以估得出来一个月的网络流量会是多少。那拥有这些资讯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用 Azure 的这个计算机来做试算。那计算机我们一直在改版，这是目前最新的改版啊。那比如说，我就实际用这个计算机来试算。好，这个是 Azure 的首页，所有价格都在第四个选项定价里面。每一个定价它的详细的细目，因为我们这边有四五十项服务，点进去都看得到。我们有一个计算机，价格计算机来协助做价格的试算，所以我们就先拿刚刚的 Virtual Machine 来做试算。我这边已经加了很多服务在里面，我看我要不要把它先移除。好，我先把它都关掉。关不掉。好吧，那就这个最刚改版了，我还没有很熟悉。有关掉，动作比较慢。Storage 我会关掉。好了，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来这个计算机来试试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这个旧的试算清掉，所以我用一个全新的网页。 好，这是一个从全新的开始，它上面没有任何的服务。这个新的计算机是这样用，比如说我一开始我要不要我算的算虚拟机器，我就勾选虚拟机器。那虚拟机器里面到底有哪些计费的方案呢？我就把它加到计算机里面，它就出来第一个虚拟机器所在的地区，比如说我在东亚使用 Windows， 有没有包含 SQL Server， 这边也可以选。假设我只 Windows， 只有 Windows， 到底是 Basic 还是 Standard？ 刚有提到 Basic 没有负载平衡， Standard 才有负载平衡，所以如果我选 Standard， 接下来各个规格就会列在这里。假设我是选择像我们刚刚示范的 A1 的一个等级，一核心 1.75GB 的很小的 VM， 一台744小时，744小时是什么？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就是30天的时间，744小时。我们虽然是以分钟计价，可是为了方便起见，它用小时试算，所以这样子得到我每个月的费用，在虚拟机器租一个这样的 A1 是2077块台币未税，一台 A1 规格，就是单核心 1.75G 的 RAM 标准版，可以支援负载平衡。虽然我只有一台，2077块台币一个月。那这里面呢，我觉得 Windows Server 很贵，我要换 Linux， 价钱就降了，因为 Windows Server 的授权是含在里面的，所以这里面 WindowsLinux 没有授权的问题，所以它的价格 就掉了。如果我选 SQL Server， 那个价钱 就可能不一样了。SQL Server 如果我选 Enterprise 版，单核心一个月就34626块。那这就是为什么 Trial 6700块额度两天就用尽，因为都是 SQL Server Enterprise 版害的。这还单核心哦。SQL Server 现在是以核心数计价，核心越多价钱会越高，所以这边我们还是回归到刚刚正常的一个 A1 双核心，其实 A1 太小了不太合理，我选一个双核心 3.5GB 的 A2 的规格，然后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一个月是4155块台币未税，可是一台虚拟机器有没有不停机服务水准保证？没有，至少要两台互为备援，所以我选二，一个月就是8310块台币，双核心 3.5G 含 Windows Server 的授权都在里面，8000多块。那虚拟机器只是价格的一环，再来我要加入 Storage， 因为这个我的虚拟硬碟是要钱的。那因为我在东亚，我一样它的储存体一定会跟着虚拟机器所在位置跑，所以我一样选东亚。刚刚讲到我们 storage 有基本跟进阶的版本，进阶版本会有不同的价钱。那因为东亚目前还没有 premium 版本的 storage， 所以它只列基本的让我选。那接下来好，这个翻译错误啊 ，block blob， 他把它翻成封锁 blob， 好，我回去会提 bug， 只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翻译也是，收回到美国去处理，所以比较没有对中文的敏感度比较低 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个虚拟机器会用的是 page blob， 所以就要选择页面 blob 跟磁碟。那我们刚刚讲过，有同一个资料中心备三份，也有跨资料中心再备三份，备六份的，我们不用那么奢侈，我们同一个资料中心备三份。那这样一 tera 多少钱？一 tera 1588块台币，大概一 g 是1.5块台币左右。一 g 是0.05块台币，那它这个一 tera 它是拿1024算，一 tera 是1024，所以才是这个价钱。不是拿一千，他是拿1024来算，所以一 tera 是1588块。这边再次强调，它是依照真实虚拟硬碟内的资料量来计价。我 format 一 tera 不见得要收1500块， 要看里面存了多少资料量 来决定。那有了虚拟机器，有了 storage， 再来就是我的网路，我的 网页如果吐出去会有频宽的费用，所以我一样再加网路频宽加进计算机。那东亚是属于区域二，那我们前五 Tera 是免费，假设前五 G 是免费，假设我们现在算完以后，一个月我的资料传出微软资料中心，这个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按？以前可以用键盘，现在好，那各位就饶了我，就五十 G 好了，一个月189块台币。那这个是最常见，我一个静态的网页，我没有资料库，然后两台互为备援，一个静态网页程式两台互为备援，然后有 storage， 大概一个月的价格是这样子，所以让大家知道。那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客人要买技术支援服务，那技术支援服务一个月899块台币，那价钱也不高，所以他这边他在右边就全部列出来，这些都是 pay as you go 未税的价格。实际上再次强调，如果我们透过其他方式购买就会有折扣，有承诺用量的话就会有折扣，这只是 lease price。 所以虚拟机器8300，一 Tera 的 storage 1500，我频宽 50G 传出微软资料中心189，那个每月不限次数提问的技术支援服务899，加起来10988块，这是一个月的成本。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虚拟机器的计费。那资料库就复杂了，资料库呢，就以微软的 SQL Server 而言，它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情境。第一种是我愿意配合程式码的调整，使用我们刚刚介绍的 Azure SQL Database， 这是一种价钱，用云端的资料库服，这个价钱比较优惠。再来呢，是用微软预先准备好的 Azure Virtual Machine 里面预先装好的 SQL Server 的环境。那这种 VM 呢，它会把 SQL Server 的租金含在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拉的那个费用会在里面，含在里面，就直接收，也不用再买微软的 SQL Server 的授权，它完全合法的授权就在里面。在第三种，我们有些大型客户，他当时买的 SQL Server 有买 License 加上 Software Assurance， 在微软的术语叫 L 加 SA。那 SA 软体保护服务里面的这个权益是可以把 SQL Server 装在任何一个云端或主机代管的机房里面是合法的，可是要买 Software Assurance 才有这样的权利，单买软体是不行的，所以这种可能也有可能，那他就可以用空的 Windows Server 的空机在上面自己装 SQL Server。那当然我们还是有合作伙伴会去问，你微软遵循 ISO 27001，绝对不会偷看我虚拟机器硬碟里装了什么资料，那你怎么知道我在里面装了没有授权的微软 SQL Server？ 那 Azure 绝对不会知道，那可是这些软体它的自己的授权机制会不会送什么资料出去，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大部分问的不是我们 SQL Server， 都是问 Oracle 资料库，我装了一个，那 Oracle 会不会知道？微软不会主动去看啊，可是它的这些软体有一些会自己送一些这些授权的资讯出去。今天在座的大多数都是软体同业，各位也要保障你的软体那个怎么样不被客人免费的使用，所以有同样的议题啊，这个大概都会有一些授权管理的机制，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同样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价钱。假设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再继续加下去，因为你只有网页 server 根本做不了什么事嘛，只有两个虚拟机器互为备援，乱网站只能做静态网页，一定要有资料库。那我先选择的是 Azure SQL Database， 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是长什么样子。我选择 Azure SQL Database， 把它加到计算机里面。那这边一样选择东亚同一个资料中心，那不同等级就出来了。假设我今天选择的是基本款的 S1， 那它一个月是930块的租金，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啊，一个月只有930块租金，所以我们现在把刚刚的所有费用加起来，虚拟机器两台互为备援花了8310块，储存体1TB，其实很少，我们很少客人一般一开始就用到 1TB， 只是他那个计算机最小是 1TB， 没办法再说了，所以 1TB 花了1500，实际上大部分客人这边不会有这么高的金额。频宽通常会比50G 多一点，大部分我们的客人大约是200G 左右是比较常见的，那可能因为我刚手酸了，所以只有189，通常大部分这个费用大概是800到1500之间比较合理。然后 SQL Database 一个标准版 S1 等级的，一个月930加技术支援，大概11000一整个环境，包含软体的授权，通通都在微软的云端。那这里面有没有优化的空间？有。我如果把虚拟机器拿掉，换成是 Azure App Service 的 Web App， 因为 Azure App Service 我们刚刚一定要两台互为备援的目的只是为了刚刚是 SLA 的考量，那因为 Azure 的 Web Apps 它不需要两台互为备援就有 SLA， 所以我同样双核心 3.5G 它一个月只要3400，所以我们的价钱就降到了7070块。这个服务推出以后 run 了两个月，很不幸的一点都不受欢迎，没有客人来用。我有没有办法再省钱？可以，我再把它刚刚的这个Azure Web Apps 从 B2 降到 B1， SQL Database 从标准版退到基本版，一个月就降到4000多块。那这个是从节省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使用 PaaS 相关的服务它的价格会低，使用 IaaS 的价格会高。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奢侈版的，奢侈版的就是我全部通通都要用虚拟机器，都要用 virtual machine， 我不要改一行 code， 我也不用你的 app service， 这个要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要改， Azure SQL Database 也要改，我全部要用 VM。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同样的 application 部署上去就完全不一样。我先选虚拟主机，好，加进来，好，虚拟主机这边东亚 Standard Windows， 假设我用的是 SQL Server 的标准版，我不要用太夸张。资料库通常它的机器的规格不会太低，所以我用4核心7G 的 RAM，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已经是 SQL Server 的租金已经是一个月9233块。如果我还想用 Enterprise 版，那两台 SQL Server Enterprise 版价钱就已经到34000块。那我有没有办法再加其他的虚拟机器进来来 run 我的 Web Server？ 可以。刚刚这个两台4核心7G 的 SQL Server 两台互为备援，34626块是只有资料库，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网页程式，东亚。
老师，你只
有
一台。
哦，对，抱歉，我刚刚弄错了，两台互为备援，然后这边用这个3.5G 双核心的两台，所以整个价钱。同样的系统，可以可能从4000块一下子变到80000块。那这时候我们通常第一件事情要问的是，我 SQL Server 一定要用 Enterprise 版吗？我有没有办法用 Standard 版？你是用到哪一个 Enterprise 的功能？一定要用 Enterprise 版？有没有办法用 Standard 版？如果能用 Standard 版，价钱就从80000多降到20000多。那再来，我们要问你，一定要用 SQL Server 吗？你能不能用 SQL Database？ 能用 SQL Database 的话，我又再来再把虚拟机器关掉，换 SQL Database。东亚，我换到 S1， 又从20000多降到10000多。然后，如果我再愿意把虚拟机器两台互为备援，用一台的 Web Apps 取代，就回到我们刚看到的价钱，就落到5000到8000。所以，假设我落到8000好，80000跟8000是相同的 application。一样部署在云端，价钱差了10倍。那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一时间还是希望让所有我们的合作伙伴知道。那今天在合作伙伴没有赚到钱之前，微软一样赚不到钱。所以我们一般而言，我们还是会把这些试算的一些基本的精神让我们的合作伙伴都知道。虚拟机器价钱比较贵，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虚拟机器对云端业者而言，这种客人是没有忠诚度可言的。他今天可以移到别 A 品牌，移到 B 品牌， B 品牌移到 C 品牌，所以这个之间大家彼此是会维持的一个那个差不多的价位。以目前 Azure 的价位其实是紧盯着我们友商 Amazon 的定价来在做这些主要的虚拟机器服务的定价，在盯着它是在做一个恒定。那所以虚拟机器所有的费用都会比较高。再来我们看到虚拟机器里面含到软体，那就更复杂了。其实包含在座的各位合作伙伴，你们自己家里有软体产品的，你的软体产品除非明天开始就不卖了，只卖云端版，否则你这边云端价钱定很低，是你家里原来软体产品的1/100，那你们马上你的现有的公司的正常的软体收入的营收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软体内含在虚拟机器软体，它又要跟租赁的这个租赁的价钱要跟你的这个现有市场上在卖通路在卖的软体要有一定的比例，所以这里面都会造成虚拟机器的价格比较高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在座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如果今天我们是属于帮客户 build 软体 solution， 客人你去开好这些虚拟机器，就像以前你买好 hardware， 我只负责把我的 solution deploy 进去，那这些细则我可能不需要考量的太清楚，我只需要把我要的规格列出来。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要做房东来 run 一个云端的服务的话，这里面每一分每一毫都要控制的非常非常的精准啊。好，那一样那个这边价钱的部分我们大概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试算。那在投影片中其实只用到两个 URL， 一个是我们价钱的细目清单跟刚刚的这个计算机的使用。那在这边还是一样，那个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各位贵宾。 大家对于不管 Azure 的计价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内容中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在这边做一个报告跟说明。资料库啊，因为大部分不会，因为我们是算离开微软资料中心的钱，资料库一般都是被网页程式所存取，所以通常都在同一个资料中心内，没有流量。会产生资料库流量的大概是两种情境啊，一种是 client server VB6 Delphi 直接连到云端的 SQL server， 我们不是很建议这种架构，可是有客人这样做，那这种就会有网路的流量。那再来就是客人坚持每天要把资料库备份回家里，那备份回家里就会有资料传输费，否则在正常状况下是没有费用。
那所以如果他一样有需要用到这样传输的计价是跟我们一般的一
样？是的。
刚刚有提到就是在那个 VM 部分，它的 VM 是可以抠回来的。
是。可以，我们因为传入微软资料中心没有费用。
就是我说那，就一样看我是什么样的。
哦，这个好问题啊，因为你自己 build 的环境，这个牵涉到授权问题。那自己 build 的环境的话，当然你的采购的时候，因为你是要你自己的 Windows Server， 你就要有 Windows Server 的授权。那所以。他的那个计费的时候 ，Windows Server 的授权，Windows Server 他可以知道，因为 Hyper-V 他可以知道，就是说里面装的软体就要很小心了。对，那 Windows Server 的话，就照我们的步骤 build 好传上去，他会依照那个 Windows Server 的费用来计费。
所以它里面的费用在那个 Azure 上面费用是没有包含软体授权的。
会有一。会包含，就我所知会包含，还是会含进去，所以有点不划算了。这样，就说你在家里 build 好，又有原来买的授权，这样传上去会不划算。可是有一些状况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看的 Windows Server， 它里面可能包含了 Terminal Services， 那些 key 都什么都进去了，那可能又是有不同的情境。对，那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建议在云端 build 好环境，因为速度会比较快，因为你如果在家里 build 好 VM 那个 size 可能二三十 G， 动辄二三十 G， 你要传个十个 VM 上去要传很久，那通常这个传输的时间你在云上重新 build 都做好。那如果是 Linux 环境要上传，要特别注意啊，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未来马上就要有，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 Console 的 Output， 所以一定要确定你的所有的 Linux 作业系统中的 Script 没有到 Console 要按个 Yes or No 才能继续的这种状况出现。我们现在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 Image Library 的所有的 Linux Distribution都经由原来厂商 review 过 system 的 script， 绝对不会要 console 按个 Y 或按个 N， 因为我们没有 console。 那你只要出现要按个 Y 才能继续的话，就永远停在那里了。所以那个自己上传的这个 Linux 的 distribution 要特别注意避免 console 的 input， 要确保这一点不会发生。然后当然他会要求去装 Azure 的 agent management agent， 那这些我们有标准的步骤会去做。你好。Azure 它有一个采购方式中，我们在这边购买选项按下去，我们看一下采购的选项，它有三种购买的方法，这个方法随时在变。第一种随付随用，就是我们掏一个信用卡就开始用的，那这个里面客人可能只跟微软只有三分钟的合作关系，因为他以量计价，他用了三分钟就再不用，所以这个等于我们刚刚计算机算出来的 的抬价。那接下来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跟微软的经销商购买储值的 Azure Open， 它是一个单位3000块台币，那我可能估我一个月，通常没有人估一个月，我可能估一年会用到3万块，那我就去买10个单位，一个单位3万块买10个单位，跟原来卖微软 Office Windows 的这些所有授权经销商他都可以买，跟他买了以后10个单位，我就把这个储值的资讯输入到 Portal 里面。那这个东西因为购买的量越大就会有折扣出现，就像我跟某一个微软授权经销商买100套 Windows Office， 它通常都会有折扣，那这个就是一个方案。再来，这两种都有大量授权的概念，这个你的买的量越大就等同于大量授权一样，就会拿到比较好的折扣。那再来就是 Enterprise Agreement， 那就要透过我们的大型的这个 Large Reseller 来签订9份合约，那这个是3年的合约，它要承诺一定的用量，那又有它的折扣，那这个我们称为 Enterprise Agreement。所以这是目前的3种采购方式，未来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采购方式。
那如果签 EA 的话 ，Enterprise Agreement， 那我们怎么去报价？
报价通常我们不讲报价，一般来讲是估算价格，因为它所有的是承诺用量的观念，它一定要承诺一个基本的量。所以我们当然第一步是要确保客人他实际上就是会用到这么大的量，也就是说假设客人说他要把他的，我随便乱讲，那个家里的2套系统搬上去，那这2套系统我们依照像刚刚算的这个方式估出来的规格算一算，每个月假设已经要到20万了，那一年就要个200多万，那200多万你用信用卡去付，那个搞不好还被信用卡公司给额度给上限停掉，这也不 work。 那这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客人的需求，所以我们认为我可以用个 Enterprise Agreement 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折扣。它的关键不是在报价，而是要知道客人的潜在的用量，因为如果客人潜在用量很低，他根本不会要承诺用量， 他不可能承诺用量，所以实际上就会变成要很了解客人的IT 的要搬上云端的内容是什么，那实际上会用多少的量才有办法建议客人走这条路。所以您是我们的 LSP， 好好好好，所以你的问题会更加不一样。对，因为今天比较主要是针对开发合作伙伴，那 LSP 的话我们像关于这方面有专门的这个 LSP 的 training，每季都在开，对。